燕青奉了宋江的命令，准备要下梁山请一个戏班子上来共同庆贺九月九重阳节。他走出来忠义堂之后啊，没想到李逵跟出来，这李逵在后边一拍他：“小兄弟，咱们哥们可不错，我跟你一块下山行吧？”燕青一瞧李逵，瞪那俩大黑眼珠子，十分认真。燕青说：“李大哥，您跟我要下山呢？”“
啊，
我跟你下山转一圈。”“大哥让你去吗？”“
哎，
别说大哥让我去呀，你要不让我去呀，我跟你去。”燕青说：“你跟我去。”大哥能不知道吗？李逵哪去了？发现你跟我走了，没有命令私自下山，回来之后既要惩办你，还得惩办我呀。惩办你，你是为了下山转一圈；惩办我，我跟你合得着吗？
小兄弟，咱俩不是不错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么长的时间我在这梁山上就蹲着，我把我蹲的这肚子也见长了，肥膘也见厚了，我晚上睡觉喘气儿都觉得别扭了，要这样的话非把我憋出病来不可。小兄弟，面子事儿，哎，你带着我偷偷的转一圈回来，咱不言不语。那不行，不言不语，山上这么多人，千人瞅万人看，缺了您谁都得注意，这可不行。说着话燕青往前就走，李逵呢随后会跟着。哎，小兄弟，咱商量商量商量面子事儿。他一直跟到了燕青的住处，进屋之后冲着燕青之作揖：“哎，得得得得，咱面子事儿行不行？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燕青说：“怎么着，你非得跟我下山呢？”“ 就是啊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”“
真想下山？”“
真想。”“
真想下山的话，那就得想个招。”“
对呀，燕青，我知道你心眼最多呀，全山上的人都说你燕青那是机灵鬼、透灵根、小心豆子不吃亏。那么现在你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？”
燕青说：“出个什么主意？你呀得找一个人。”“
找谁？你说。”“
这个人呐，就是神医安道全。”“
找安道全？我找安道全干什么？”“
您得有病啊。”“
李坤，我没病啊，我胖得跟牛一样，我哪来的病？”“
没病你就下火山。”“
哎，哦对，我装病。”“那我装病就能下山吗？”“
光装病你还下不了山，你装病之后啊，得让这神医安道全来给你看病，一看病说你真有病，而且你这个病呢就是在山上憋闷成的病，怎么治疗呢？就得上山下去转一圈，让安道全在大哥面前一说这个话，大哥就肯定同意让你下山了。”“
哎，嘿，燕青，你说的这话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不过这安道全他能听我的吗？我没病他能说我有病，能行吗？”“你看你看，这就看你的人情面子了，你得事先把安道全找来，你请他吃顿饭，然后你跟他把你的内心的情况跟他往外吐露，就请他帮个忙，就在大哥面前说这么几句话，然后你要下了山必有重谢，给人安道全买点什么送来，这还不会吗？”“
哎，燕青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这事儿要说别人吧还好办点儿，就是这个安道全，我好长时间都懒得跟他见面。”
燕青说：“为什么呀？安道全怎么得罪你了？还是你得罪安道全了？”
李逵说：“那是我得罪安道全了。”“他是这么回事。”
李逵跟燕青这么一说，燕青这才听清楚怎么回事呢。当初啊，咱们在上文书曾经说过，宋江呢那回掌疮 病情危机，浪里白条张顺把安道全给请来了。那么安道全请到山上来之后呢，曾经让他在一个客厅里边坐那儿等着，浪里白条张顺呢上后边去看宋江去了，去领命令去了。安道全正在那儿坐着等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李逵就来了。这位李爷进来之后大眼珠子一立了，瞅着安道全就问，你是请来那大夫吗？安道全刚到梁山上谁也不认识，也不知道谁跟谁，就说了，啊，我是听说你治病治的挺好啊。安道全说，不敢这么说，反正我是以治病为生。嗯，现在要请你给我大哥看病，我现在要看看你这个医道高明不高明。我宋大哥那可是我们山寨上的首领，你要是看错了，我可要你脑袋。安道全一看这位说话齁横齁横的，安道全也不敢说什么，来吧，你跟我走看病去吧。安道全也不知道这李逵呀是个干什么的，以为李逵就是领他去给宋江看病的。这安道全站起来就跟着李逵走，出了这个客厅门，对面就有一间寝室，就进了那屋了。进了那个屋之后呢，安道全一瞧这屋子里边有一张床，床上面那撂着幔帐，床上躺着这个人还看不着。李逵一回身，我说安大夫，床上面躺的就是我大哥，现在你给我大哥先号号脉。安道全说，你把那幔帐挑起来吧。李逵说，不行，我大哥那是山寨首领，不能随便见人，把那手从幔帐里边伸出来，你就给号脉就得了。安道全说，好好好好。安道全一瞧这山上的规矩咱也不敢破坏，李逵在旁边就搬过一个凳子来，弄一枕头放在凳子上，有打那幔帐里边就抓出一只手来，这手呢就放到这枕头上了。李逵在旁边掐着腰，瞪大黑眼珠子瞅着安道全，号吧。安道全一看，那号吧，伸出手来，寸关尺就按到这手脖子上，按到这个手脖子上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安道全嘬了嘬牙花。李逵在旁边瞧着，怎么着，这病重不重？安道全也没说重视，也没说轻。安道全说，把那只手换出来，我再诊一诊脉。这只手撤过去，把那只手又伸出来了，往枕头这一放，安道全又拿三个手指头往寸关尺这一摁，摁了老半天，安道全站起身来看了看李逵，哎呀，看来这个病恐怕我治不了啊。李逵说，怎么着，你怎么治不了，这什么病？安道全说，据刚才这个脉象我来推断的话，左手属阴，右手属阳，阴盛而阳衰，从这个脉象上来看，那你大哥宋江应该是个男的，这个脉象好像是个女的，而且从这个脉象里边我号出来他有点精血不调啊。他一说这个话，李逵在旁边咧着大嘴就笑上了，哈哈哈哈，行啊你啊。这功夫就看那个幔帐一挑，床上坐这个人下来了。感情幔帐里边坐的这个人不是宋江，正是母夜叉孙二娘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李逵想的一个招数。李逵对宋江那甭提多好了，李逵就想着，我大哥在山上有这么重的病，在山下请了这么一个大夫，究竟他这个医术怎么样，我得考验考验他。所以他就跟孙二娘一商量，让孙二娘躺在床上，让这位安道全给号脉。这一号脉，安道全真给号出是妇女来了。这李逵服了，孙二娘也挑大指赞成。打那以后，这孙二娘啊，让安道全还抓了点药治治自个儿的病。赶到浪里白条张顺到这来找安道全的时候，才知道李逵还弄了这么一个景。 可是李逵呢，打那回以后，这心里边总觉得把人家安道全给得罪了。李逵呢，见了安道全都是躲着走，平素当中啊也不跟人家说话。安道全心里边呢，倒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。可是今天燕青跟李逵一说，让他得请安道全来帮这个忙，这李逵一脸抹不开的肉。李逵就跟燕青把这段事儿给说了。说完之后，李逵说：“燕青，你说我要是这么请安道全，请他吃饭，他能来吃饭吗？”燕青说：“这个事儿啊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当初他上山的时候，弟兄们互不相认，你也不了解他，他也不了解你。你要考验考验他，也是为了大哥的安全，这情有可原，算不得什么。你就去一趟吧，啊，去一趟，你把你这个意思跟他说一声，请他吃饭。”李逵说：“我自个儿去，你替我去吧。”燕青说：“你的事儿你自个儿办呐，你的梦你自个儿圆呐，我跟你干嘛去？”燕小乙，咱俩商量商量，咱哥俩一块儿去，行不行？面子事儿，求你了。好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就这样，李逵领着燕青，在当天晚上就来到了安道全的住室。天已经黑下来了。神医安道全每天晚上有一个好习惯，睡前必须要烫脚。这脚呢都烫完了，洗脚水也到了，正要转身上床休息，外边叭叭叭一敲门。安道全不知道谁来了。谁啊？进来。推门走进来，燕青和李逵。安道全一看感到很惊异，说：“天晚了，这二位怎么来？”安道全就在床上坐着。哎呦，燕青，你怎么来了？安道全对燕青非常熟悉，燕青这个人在梁山上应该说他是好人缘，小伙子长得机灵，人也长得漂亮，办事也明白，所以说大家伙都愿意跟燕青在一起打交道。安道全一看燕青进来，后边跟着李逵，安道全就心里想：这二位凑在一块上我这干什么来？马上搬过椅子来，让他们两位坐下。安道全就问燕青：燕青，天这么晚了，你上我这来有什么事儿吗？燕青说：我呀跟您没什么事儿，李大哥跟您有点事儿。李大哥，您说吧。李逵一听，我说：“我说安大夫，我呢，今天到这儿来哈，找您有点事儿。”
安道全说：“有什么事儿说呀？什么事儿？”
我想下山。
下山？你想下山，那就下吧。
我下不去。
怎么下不去呢？跟大哥说，那你就下去吧。
大哥不让下。
大哥不让下，那你就别下呗。
那不下我还想下。
那怎么办呢？你不下还想下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
我说安大夫，我想请您帮帮忙，让我下下。
请我帮帮忙？这个忙我怎么帮啊？我能让你下山吗？我没有这个命令，我也没有这个资格，也没有这个权利。
是这么回事啊？这燕青说的，他说的让我找您，您给我看病啊。您一看病呢，您那么一说，大哥就信了。大哥这么一信呢，完了就让我下去了。这个事儿您明白了吧？啊？
安道全一听，我没明白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啊！
燕青在旁边一听啊，心想：李爷呀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
燕青，这，李大哥，您别说了，我替你说。
安大夫， 跟您说，他呀看见我要下山请戏班子上山雷贺重阳节，他想下去溜溜，在山上憋坏了。哎，但是呢大哥又不让他下去，我呢又不能领着他下去，我就给他出一个主意，我说让他呀在这儿装病，您呢给他看病，您这一看病还必须得说他这个病是在山上憋屈的，憋屈长了成了病了，怎么治呢？光用药不行，得让他下山去开开心，溜达一趟回来就好了。有您这么几句话呢，大哥肯定听信您的，一听信您的他就下了山了，请您帮这忙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我说的呢。李逵在旁边接着又说了，我说嘿安大夫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在山上都快把我憋死了，我就觉得我这脑袋上都快长犄牛了，我这心里边都快鼓包了。这个事儿就是说你要病。哎对了，我要病。其实你还没病。哎对，我没病，假装有病。哎，我呢给你看病，本来没病我愣说你有病。哎对了，然后呢就让你下山了。哎，那么你没病我愣说你有病，这我这个大夫是干什么的啊？我算什么大夫啊？没病的人都给人看出病来了，这大哥将来知道喽，那不得责怪我吗？
哎，我说安大夫，他是这么回事儿。今儿这事儿呢，我都跟您挑明了，说清了。其实就是我没病，您愣说我有病。我知道，当初呢，那个您上山的时候，我不该考验您，考验您的，您大哥心里该记住我。您只要这么做了，您放心，天知地知，咱们三个人知，别人谁也不会知道了。肯定咱仨人谁也不能把这个底细透露出去。如果谁要是敢把这个底细给透露出去，我李逵要知道了，我就拿斧子把他劈了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再让我想一想吧。
还别想，安大夫，别想了，我请你喝酒啊。你跟我咱们现在就出去，我告诉那厨房里边大师傅好好的给咱们准备一桌酒席，我请客，要让我下去转一圈呢，回来我保证给您烧点好东西来。
安道全听到这里扑哧一声乐了。安道全知道李逵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燕青在旁边就说了，安大夫您就帮个忙吧，啊，要不然的话你看李德刚非得憋出毛病来不可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帮个忙。明天你就自个儿在屋里装病，我就给你看病。
哎，那好了，咱就这样了。那我得请您吃饭。
不用请吃饭，你我弟兄歃血为盟，情同手足，办这么点事儿干嘛还请吃饭呢？只是咱们两个人插着火的糊弄大哥得了呗。
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就这么着啊。哎，好，明儿见。
李逵跟燕青两人就回去了。回到屋子里，李逵呀还是个急性子。李逵心想，别明天再装病，今儿晚咱就装病得了。李逵到了屋子里边，往床上一倒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，快点啦，给我找人吧，我活不了了。他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，拿手捂着肚子。燕青一瞧，嘿，装的还挺像。燕青说，好，你等着。燕青马上就去告诉宋江。宋江呢跟几个弟兄正在那闲聊呢，燕青进屋跟宋江就说，宋大哥可了不得了，李逵病了，您快点去看看，现在在床上打滚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宋江一听纳闷啊，心想，李逵病了，李逵怎么会病啊？那李逵小名叫铁牛，长大了像牤牛，从来没听说他有病啊！啊，那吃饭是不计生冷的人。哎呀，那看看去吧。于是宋江站起身来，还有几位弟兄跟着宋江，随着燕青就一起来到了李逵的住室。
到这一瞧啊，这李逵呀、啊、正在这哼啊嗨的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呢。宋江走到跟前一拍李逵，李逵啊，你怎么的了？
哎呦哎呦，我说大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呀、啊、别提多难受了，我有了病了。
哦，你什么病啊？
我什么病啊？我现在呀、啊、从头发梢到脚趾盖没有不难受的地方。
这是什么病啊？
哎呀，就是大哥呀，你说的这是这什么病啊？
哎，宋江摸了摸他脑袋，你这头疼吗？
头啊啊，头这疼啊。
头疼你捂肚子干什么？
捂肚子他肚子也疼啊。
哦，宋江一摸他这肚子，你这肚子感觉怎么着？
我这肚子感觉是又恶心他又疼他又难受。大哥你说这什么病？
宋江说，那病在你身上，我哪知道这是什么病啊？啊，你还哪难受？
我还哪难受啊？大哥你说我还哪难受啊？
宋江说，怎么你问我呀？你哪难受我能知道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、哎呀大哥，我都是难受糊涂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着好了。
这功夫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快把神医安道全给请来。安道全其实已经躺下了，手下人到这一请安道全，安道全就知道李逵早班的装上病了。安道全赶紧起来穿好的衣服，跟着就来到了李逵的住室。一瞧宋江等人都在这儿，安道全进来一瞧，李逵倒在床上来回的捂着肚子直咕噜，大眼珠子急着咕噜乱转，一看安道全来了，那眼睛直勾勾的瞅着安道全。
哎呦，安大夫，您快点给我看看这病吧。哎呀，难受死我了，难受死我了。安道全说，不要吵嚷，不要吵嚷，我一来这个病就治好了，知道吗？我人送外号神医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
哎呦，我明白明白明白。哎呦，您快看看我这病怎么办。
我先给你号号脉。说着话，李逵就把那大粗胳膊伸过来了，旁边拽过一个枕头来放到床上，把这个胳膊放到枕头上。安道全煞有介事，把这手指头摁到他手脖子上，假装着沉稳了一会儿。
嗯，
换那只手，这只手也换过来，安道全又按了一会儿。
嗯，
他回头看看宋江，宋江瞧了瞧安道全，他怎么的了？什么病？安道全说，其实他这个病吧不算太重，主要是啊他在这个山上待的日子太长了。李逵这个人呢是一个性情撒野的人，不愿意在山上那么久住着，日子一长呢，由于心情抑郁，气血逆流，抑郁成疾，腹内可能要长瘤子，这个瘤子呢还没长成，气血旋转刚具雏形啊。哎呀，这个病啊是很难治啊。宋江说，得用什么药呢？安道全说，光用什么药恐怕也很难奏效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吧，就是让他下山走一趟，溜达一圈散散心再回来，我再给他吃两副药大概就能好了。
哦，宋江说，那让他下去走一趟，让他上哪儿啊？
安道全说，那至于上哪儿，那是大哥你说了算了，这我就不管这件事情了。燕青在旁边借茬把这话就接过来了，大哥这样吧，我这不是明天就要下山去接戏班的吗？上郓城县，干脆您就让李大哥跟我走一趟，到郓城县一块儿接着戏班的回来散散心，这不就结了吗？
哦，宋江说，那能行吗？
那有什么不行的？宋江心里边想，这个李逵要想下山跟别人都不行，宋江也不放心，要说跟燕青他还能给是放点心。为什么呢？
就因为燕青跟李逵，一个是平素两人感情不错，再有一个李逵真要耍起来闷脾气，这燕青能治得了他。燕青啊会相扑会摔跤，别看李逵有一身的闷劲，但是跟燕青要是动起手来，燕青有的时候一巧破千斤能把他摔倒。再一个能跟李逵下山的，那就得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因为神行太保戴宗在江州牢城营的时候跟李逵是上下级关系，李逵那阵没少找戴宗借钱还，而且戴宗为人也好，很多事情上关照保护李逵，所以李逵对戴宗有一份尊敬。除了这两个人，谁跟李逵也混不到一块儿，他犯了脾气呀，别人管不了他。所以今天燕青一说要带着李逵下山，宋江一想，燕青带李逵下去倒也可以。宋江瞧了瞧李逵，李逵啊，刚才安道全说了，说你这是憋闷成疾呀，如果要让你跟燕青上郓城县走一圈散散心能行吗？李逵听到这儿马上那手就不捂肚子了，啊，不能，在床上坐起来，大哥您说这是真的啊？那好，大哥你一说这句话，我就觉得我这个肚子里边这个病啊就去了一多半，马上就不那么疼了。他这么一来，宋江倒有点纳闷了。宋江心想，李逵你是真有病是假有病啊？啊，如果真有病的话，他不至于好得这么快吧，我一句话你蹦蹦家伙就坐起来了。李逵你有病吧？啊，哎呦，我有病有病吧，大哥我这肚子又疼上了，咕噔他又躺下了。宋江一看这回他成赖不着了，行啊李逵你就跟燕青去一趟吧。多谢大哥。宋江转身看了看燕青，燕青你此番带李逵下山去可又多加小心。燕青说您放心吧，这儿宋江走了，转过天来燕青带着李逵他们两个人就走下梁山。